开始，我们借着祷告，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平安、美好的早晨，我们众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按照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仰望你的恩典，主啊，愿你在我们父神的面前来保守我们，来饶恕我们，来引领我们，建立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继续前行。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把如此之伟大的身份和使命给了我们，使我们在地上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并且你经上呼召我们，要叫我们和你一同执掌王权。主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心难以想象的。主啊，在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是何等卑微的人，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承受如此之荣耀的使命和职分呢？主啊，然而我们信你的话必不落空，因此求主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经上的话，借着你给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来造就我们。主啊，我们也愿使我们的生命成熟，与我们所蒙的恩召来相称。主啊，我们原本都是非常软弱卑微的，主啊，如今你呼召了我们，就愿你一切都成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把今天余下的圣经的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愿你至始至终来引领我们，成就在我们中间你的美事。谢谢主，也求主祝福你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主啊，使那些渴慕你真理的人都得到满足。孩子这样的祷告，主啊，也把自己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继续洁净使用。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
们，
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路加福音》。那么到上次呢，咱们基本上把《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啊，已经基本上大概走过了一遍。那么在前边的这几章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神在圣灵的感动下啊，就是只是路加把这个两个当时啊重要的人物，他们的出生背景啊，给我们介绍了。这是新约圣经里边啊，当然也是整本圣经里边啊，这个唯一最详细的，关于施洗的约翰和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啊，他们的背景的过程，是最详细的记录。因为路加啊，他写圣经，写这个路加福音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个人的书信，但是呢，他是作为一个外归主的外邦人啊，而且他是个医生啊，他能够很认真的查考历史，按照历史的进程来把这些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的。那么到了第三章啊，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主耶稣这个要出来做工的时候到了。那是约翰和耶稣都在刚刚30岁的时候，那么约翰作为大祭司啊，他就开始他的祭司的职任，于是圣灵感动他，啊，这个在第三章的开始的时候啊，这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哎。 看一下啊，这个第三章介绍了这个一开头介绍了这个施洗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的年代啊，然后呢，在第二节这个地方呢，就是那时啊，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啊，在旷野里。然后神的话就领导他啊，神的话领导他，他就在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呢，宣讲悔改的洗礼。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记忆啊？因为在这里呢，没有记录神的话领导他，这个神的话是什么话，是吧？在这里没有说。那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忆当中啊，在圣经的哪一个部分？就记录了一点点啊，关于神呼召约翰，叫他去洗礼的时候，跟他说了什么？有人记得吗？
是不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对，那是他出来传讲的话啊，那是出来他传讲的话，就是神呼召他，叫他出来，传悔改洗礼的时候啊，跟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看着神的羔羊，除去神罪孽的。
啊，那也是一个宣告，他宣告出来的，就是圣经记录的神跟他说的话。
是不是？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这句话？
哎。这句话呢，其实神差约翰出来之前的时候啊，神跟他说话呢，是记录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了啊。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啊，这里这么说的哈，说次日，约翰就施洗的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啊。我以前不认识他，如今呢，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为要叫他显明在以色列人中间啊。然后约翰呢又做一个见证说，他说我曾看见这个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你看啊，这里记录了。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所以约翰用水施洗是神差他来用水施洗的啊，不是他自己要用水给众人施洗。那么是神拣选了用水施洗的这种方法呢，要把耶稣显明啊，要把耶稣显明给世人。那么这个差他来的时候呢，神。差约翰来的时候，就对他说：“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啊，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啊，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说就证明这是基督，或者就证明这是用圣灵施洗的，而是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只有神的儿子才有资格给人用圣灵来施洗。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约翰做见证他就是圣经记录说约翰的儿子在旷野里边神的话临到他就是神差他用水给众人施洗。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礼啊，悔改的洗礼。那么，这个悔改的洗礼呢，预备一颗悔改的心，是预备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那个必要的条件是接受因信称义福音的必要条件。所以，约翰是为耶稣来的工作来做准备的，就是预备百姓一颗悔改的心。 然后使罪得赦免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约翰能做的，而是后来主耶稣来做的，就是传悔改的洗礼，是为要接受因信称义啊，罪得赦免，为后一步主耶稣的工作来做准备的。那么，约翰呢，除了为人预备一颗悔改的心之外，就是他还要把耶稣显明给众人，所以不是显明给所有的人，而是显明给那些有悔改之心的人，啊，那些有悔改之心的人。那么，这个约翰已经做了见证了啊，就是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降在谁的身上，那么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么，然后呢，就是约翰看见了，就做见证说这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见证呢，按说是非常伟大的，也是这个非常有影响力啊，众人无可推诿的知道，因为这是他们的大祭司啊，这个在他们中间客观上啊做的见证。那么当时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咱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呢，就可以知道啊，当时像彼得呀，这个安德烈啊，这个这些人啊，腓力啊，他们都是在当时耶稣受洗的时候的周围的那一些来接受约翰之洗的那些犹太人中间啊，所以他们当时呢，都见证了，经历了约翰的见证和圣灵降临的见证，并且天上有声音下来啊，这个所说的啊，这个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喜悦你啊，这个这些见证呢，他们都听见了。按说啊，按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见证了，对吧？而且呢，耶稣在那里啊，就是约翰施洗的时候，已经有门徒与他同住，啊，已经离开约翰要跟随耶稣了。可是后来呢，耶稣没有立刻呼召这些门徒跟随他，而是先到山上，进行了40天啊。受试探这件事情，受完了试探以后，那么耶稣才得了圣灵的能力，啊，才满有圣灵的能力，啊，这个就是第四章啊里边咱们上次所讲的啊，耶稣受试探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神可以使圣灵无限量的赐给主耶稣能力，因为呢，我们知道啊，就是能力就是带来的是成就，啊，能力带来的是成就，成就有可能产生骄傲，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受试探，就是要见证他有没有这个生命的成熟能力啊，这个资格来得到父神在圣灵里边所赐给他的无限量的能力。那么，当主耶稣在这个与撒旦的较量这个最后啊，主耶稣得胜了。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试成功通过了，知道吧？然后呢，才把这一个伟大的能力啊，能够无限量的赏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有了这个能力啊，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虽然约翰把耶稣显明出来了，而当时呢，这个门徒也看见了啊，而且他们也回到加利利啊。这个行过以水变酒的神迹，可是呢，耶稣没有立刻 呼召这些门徒呢，来这个跟从他，是吧？那在做这些继续的工作之前的时候，耶稣先要去受试探啊。撒旦魔鬼呢，是神手中的工具，是属灵人生命这个造就的陪练，他是这个神，因为神不试探人，对吧？所以让他允许他来试探，是吧？那么撒旦当然他也希望啊，他试探耶稣，就像试探亚当夏娃一样啊，能够成功啊，那整个就把神的计划就破坏掉了。撒旦虽然知道他很可能会失败，但是他仍然存着侥幸的心理，这个说不定他能成功呢，所以他就用尽了全身的解数来试探耶稣。当然，最后他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也不表示他就是彻底失败了。你看这里说啊，他就怎么样呢？暂时离开耶稣啊，暂时离开耶稣，不是永久性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得胜，不要觉得我们就平安了啊。实际上不是的。啊，撒旦在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时候，他不会放松对我们的试探。我们一次的得胜，也不表示我们一生的得胜啊。所以在我们这一生的过程里边呢，我们都要时刻的保持我们在主面前的警醒。好，这一切都做完了以后啊。在第四章里边呢，最后呢，就记录了主耶稣回到了他的自己的家乡啊，就是回到了这个拿撒勒啊，回到了拿撒勒城。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个回到拿撒勒城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想一想，在这之前啊，就是在主耶稣回到拿撒勒之前的时候。都已经发生了哪些事儿，是吧？所以后来呢，这个众人啊，听见了这些话以后呢，他们就这个就说啊，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这个然后呢，他们就说，你行在别的地方啊，听见你做的这些事儿，你也在我们家乡行一行吧，是吧？所以这个，在这之前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了，对吧？可是呢，这些人啊，他们有点看不起耶稣，对吧？就是他们本乡的人，因为呢，耶稣不过是一个匠人的孩子，啊，家境贫穷啊，就像这个。咱们中国人说啊，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啊，这么一个贫穷的人，30来岁的年轻人，啊，那么当他来宣告啊，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现在已经应验在他们耳中了。那么这个当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这个极大的好消息，对吧？是震动性的。那么这个呢，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啊，也为这事儿做了见证。耶稣自己也行了这些神迹了，是吧？做了这些事，讲也讲了。但是呢，他们自己的家乡的人却似乎感觉有一点失望，对吧？所以他在这里说：“我听见你们啊，我们听见你在这个加百农所行的那些事儿啊，也应当在你自己的家乡里，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啊。那么这话可能在这个就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呢，已经这不是我听见啊，这个是主耶稣引用 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了，是吧？那么在这里，我们想想啊，就是在拿撒勒城，这些人对耶稣呢，他们的心态其实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这个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啊，他们大概就听说了，是吧？然后呢，这个在之后的这30年当中，耶稣在他们中间成长啊，相信耶稣也一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孩子，是吧？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他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呢，并没有因此导致了耶稣像他们心目当中所想象的，成为像大卫似的那种领导他们打败敌人啊，走向这个自由啊，走向成功，走向辉煌。也许他们的心中一直在盼望吧，盼望看看这个人啊，他会做什么。当约翰把主耶稣显明出来的时候，那么拿撒勒人也一定是非常的兴奋的，是吧？在我们家乡里边就出现，这样一个伟人啊。可是耶稣这里行神迹，那里行神迹，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呢，似乎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可能要成就的事儿，所以他们心中矛盾，一方面兴奋，一方面失望。所以他们才说啊，你在周围的啊，在加百农，我们听说了，是吧？你在我们乡里边，你是我们本乡的人啊，你在我们中间来做点什么呢？别就是讲讲道啊，治个病啊，什么东西的。你看我们现在啊，本来是犹太地的人，我们逃到拿撒勒，就像这个我说，在当时像中国的水泊梁山，是吧？那你得帮我们来做点事儿啊，是吧？可是主耶稣似乎没有按照这个他们的意愿啊，来做事儿。相反的呢，利用这个以利亚啊，这个来批评他们，所以这个时候的拿撒勒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听见主耶稣说了这个话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当时的拿撒勒人啊，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这个合神心意的反应应该怎么反应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当然，拿撒勒人啊，这个英文里边有个字叫 failed 啊，我不知道这个字应该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什么啊。就是他们，就是没通过哈，考试失败了，是吧？他们 failed，那么，按照正常，拿撒勒人在当时会堂里边听见耶稣讲了这些话以后，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反应的？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大家都在吗？
对，
然他们的反应是不对的，对吧？因为他们都怎么呢？怒气填胸，怒气满胸啊，是吧？你看，跟前边呢，这个众人称赞啊，稀奇他口中所说的恩言，对吧？然后呢，听完了主耶稣的话，反而成了怒气满胸了，甚至于达到一个程度，想杀他。啊，想把他从这个悬崖里边上面把他推下去，把他摔死，是吧？为什么产生了这种情况呢？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
应
谦
该
卑
接
的
受
吧。
吧？
应该接受。
但是神的话和他们的宗教利益却是相反的。 所以他们就，或者一个是不理解，但是对教会里掌权的那些人来说，也是一种挑衅吧。因为拿撒勒这个地方是很贫穷的，但是耶稣出于他们后来是神的儿子，他们看到的是属世的光景，就是说没有改变拿撒勒的欣欣向荣啊之类的事情，而且他们原来指望耶稣的降临的话是领导他们，就像牧师刚才讲的，属世的征战里面一样，就是帮助以色列恢复辉煌的大卫时代。他们不知道耶稣下来是做人的最后的救赎，就是弥赛亚，所以大概是这种情况。
这个也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现在呢，这个星期三的晚上啊，我跟国内的几位有一个交流。那么现在呢，还没看出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如果有人现在宣告说耶稣已经来了。啊，第二次降临已经降临了，啊，那么我们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不
他们
接受，
会
不接受，
肯
啊，
定不接受嘛，不接受嘛，
不接
啊，
受，
肯定不接受。那么他们呢，会用非常强大的力量啊来说服你，就是说当年的，你看当年的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他们都是熟悉圣经的，可是呢，耶稣来了，他们却没有认出来，是吧？今天的基督徒呢，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是吧？耶稣已经来了，他们捧着圣经还是没有认出来，是吧？所以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让你。把当年的那个没有认出耶稣的犹太人的错误，可能今天基督徒犯的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说一个概念啊，就是耶稣来了啊，当年啊，耶稣来了，这个犹太人没认出来。啊，这是一个错误。但是，任何一个人来了宣称我是基督，他们都接受，那就对了吗？当然不对。所以呢，这个中间真的假的，他们需要认真的去对待，认真的去分析，认真的去祷告，对吧？在各个方面。来验证啊，他到底是不是就是他们所面对的弥赛亚，他们要等待的弥赛亚，而不是轻易的就生气，对吧？所以直接接受也可能上当受骗，拒绝接受可能把真的弥赛亚给拒绝了。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的小组会啊，就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主耶稣之后，新约教会的里边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端啊，包括今天神学院里边啊，我当时读神学的时候呢，就有老师提出来啊，就是说圣经里边的某一些地方呢，他们信不来。啊，昨天晚上呢，我们也讨论过啊，一些人啊，比方说，希腊文化里边有一些人呢是不能接受神怎么能变成人呢？对吧？他不能接受。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面对神的某一些工作，我们不能接受的时候，这里边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人啊，非常容易。 犯一个错误，也是咱们今天下边要讲的经文里边啊提到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接受一个比我们更大的对象的时候，那么我们呢不能用我们的这个思维的系统来评判。比我们更大的对象，对吧？就像一个人啊，来信神，神的许多的作为，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理解、我们的经验来评判，因为神比我们大啊。所以圣经里边说："我的意念，神的意念啊，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天怎样高过地，他的意念、他的道路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和我们道路。"所以这一个关系里边呢。我们必须有一颗敞开的心，是吧？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等于神的意念都是混乱，我们就没法判断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用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这些逻辑关系来分析，来看啊，就是神。他到底是不是，比方说基督啊，他耶稣，他是不是基督？所以神是高的，但不是混乱的，啊，神比我们高，但不是神是混乱的。神的逻辑，他超越我们的逻辑，但是神的逻辑不是不逻辑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清楚地表达了，弟兄姊妹啊，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因此，我们在信仰。这个问题上呢，弟兄姊妹，咱们一定要牢记啊，咱们在信仰这个问题上呢，没有非常简单的一蹴而就的，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说很容易啊，我们就信了，不是这样，神的心意也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一定不要叫我们的思想。简单和懒惰，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哈。面对信仰这个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去花心思，最值得我们去花时间，啊，认真而又认真的去面对、分析、讨论、祷告、探讨、观察、思想，对吧？那么，我觉得人啊，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啊，到了今天更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变得非常的简单，是吧？直接，其实呢，变成了肤浅和幼稚。肤浅和幼稚的人，要么就是非常容易被激怒，啊，立刻就反感了，好像当时的这个拿撒勒人啊，他们马上就怒气满胸。对吧？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祭司们也是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他们不加思考，然后呢，就本能的反应要除灭耶稣，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弟兄姊妹，咱们千万要小心一个事儿啊，就是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不管他宣告的是什么啊，我们不要轻易的拒绝。也不要轻易的接受。神给我们一个脑袋，啊，所以像当年这个耶稣行了这么伟大的神迹，是吧？这么多了，然后又有约翰把他显明了，又有他的这个家人啊，这个他的出生啊，他生在伯利恒啊，后来又回到拿撒勒，这些事情拿撒勒人都应该知道的。是吧？这个是大卫的后裔，他应该知道的。但是遗憾的事情呢，人没有认真的去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是吧？所以现在呢，周三晚上啊，这个聚会啊，花时间，对吧？来看这里边到底怎么回事，不轻易的接受，也不轻易的拒绝。当然。这个是值得去花时间的才去花，我不值得花时间的当然就不去花了。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拿撒勒人啊，他们犯的这个毛病啊，所以耶稣甚至于离开他们啊，就后来呢，把他主要的做工的这个地点就从拿撒勒转移到加百农去了，这个是使我们看到啊，拿撒勒城本来他们是应当首先受益的地方，然而因为人的肤浅，对吧？人的浅薄，随着情绪，随着传统，自己在面对神的这么伟大的事情里面，不打开自己，反而在自己的狭窄的里面啊，失去了本来是神给他们的祝福。这个是主耶稣啊，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反而这个被自己家乡的人呢给赶出去了。那么耶稣离开那里，就来到了新的地方啊，就是加百农。来到加百农以后呢，耶稣就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然后呢，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周围的地方。然后呢，耶稣就进了西门的家，医治了西门的岳母。然后呢，耶稣又在各会堂里边传福音，啊，这个众人到他那里去找他，啊，然后呢要留住他，啊，咱们在这个前一个礼拜的主日啊，讲到了这一段信息。那么众人想要留住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哎呦，这个人啊，了不起，啊，能治病，能讲道，能啊做许多的事情啊。那么，当众人要留住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的反应很特别，主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留下来，啊，而是离开他们，啊，说这个。我必须到别的城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这是他奉差要来做的事儿。于是耶稣就离开那里，然后在加利利的各个会堂当中去传道。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耶稣留在了他们中间，会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想想啊，如果耶稣留在了他们中间，会怎么样呢？
耽误了神的工作吧，
会
传
耽误
福音的
他的工作。
工作。
我们先想想，是不是耽误神的工作啊？我们先不一下子跳到这个结果里边去啊！我们先想想，耶稣留在他们中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可能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
推崇他，
哎，众人会推崇他，然后呢？好，
造反，
耶稣
应当
啊，
光明。
耶稣要留在那里。如果留在他们中间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这个就是主耶稣做工的原则，就可能发生一个方向性的改变，也就是主耶稣他本是神差来啊，要做这个天国福音工作的， 对吧？那么，所以他必须向天父来忠心顺服。可是他一旦按照周围的人啊，任何的人的意愿来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事儿了，所以耶稣要留在这些人当中的时候，这些人会拥戴耶稣。然后他们甚至于可能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收奉献，然后呢，聘雇耶稣。那么这个时候，耶稣跟众人的关系就要发生变化了。所以耶稣再也不是天国的使者，奉上帝的旨意在他们中间传福音的人，而是受这些人的聘雇。受这些人的推崇，然后呢，耶稣就要按照这些人的意愿来做事情了。如果一旦不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生拿撒勒发生的现象，这些人就会怒气填胸，这些人就会开除他，是吧？你不听我们的话，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这些人他要留住耶稣的话，他们心中一定对耶稣有什么？有期望。是不是啊？他为什么要留住耶稣呢？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对耶稣有期望。可是耶稣奉父神的差遣来要做的事儿，和这些人心中的期望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说，教会绝对不能聘牧。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因为聘牧。牧师如果一旦受聘，他就没法再向主耶稣、向神忠心了，他一定要向会众负责了。所以会众既然拿钱养你，立约聘雇你，你成了教会的雇员，那么你就必须忠于你的雇主。所以，一个牧师他就无法再向神忠心，他一定要向他的会众、向他的雇主忠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雇主叫他干什么，他就必须要干什么，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怎么办？他还有可能再到各个
排
会堂
除，
里面传福音吗？
接聘，
啊，不然就解聘了，对吧？就解聘了。如果解聘了以后，那怎么办呢？那继续再找一个另外的地方受聘呗，是吧？所以主耶稣，我们就看到他非常清楚地把握了他生活侍奉的这个关系次序。所以众人拥戴他，看起来是个好事。但是呢，这里边存在着一个危机，那就是。你受谁的左右的问题，对吧？为什么众人都推崇耶稣做王啊？耶稣不是趁势而坐，忽悠一帮人来跟从他呢？那本来就是要跟从他的嘛，是吧？可是呢，这里边存在着危机，就是当耶稣按照众人的意愿来做事情，得众人的这个推崇，对吧？这个中间互动起来的时候。那就非常有可能很难再向差他来者的天父忠心了。弟兄姊妹，在这一个问题里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这个圣经给我们记录的这些东西呢，对我们现实的这个教会侍奉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好，那么从第四章的38节啊。这个耶稣来到这个加百农以后啊，这个不是第到31节啊，第四章31节到整个第四章的最后呢，这一点点的记录啊，其实都是要为着主呼召彼得来做预先的工作。主来到加百农，他的。内心里边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呼召彼得。 所以，当主耶稣一并赶鬼讲道啊，然后呢，就开始进到彼得的家里头啊，然后呢，这个众人对他是这样的反应，然后他要到各会堂去传道啊，等等这些的事情。其实耶稣的心中眼睛始终在看着一个人，啊，这一些周围的人，在这个过程里边呢，都是受到影响的。这也是后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初期教会迅速被建立，因为主耶稣在那里已经打下一定的基础了。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到了后边的经文啊，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拣选12个门徒了啊，并且称他们是使徒啊。那么，耶稣他呼召门徒，弟兄姊妹想想啊，门徒跟周围的人啊，门徒跟周围的人一个非常不同点。啊，一个非常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就是耶稣所做的，在众人当中所做的这些事儿啊，很多都是为门徒。表面上看起来，耶稣是在那里啊，医治这个病人呐、啊，或者讲这么一篇道理啊，或者怎么样，耶稣走到这里啊，耶稣走到那里。你看这个众人啊，没有跟随耶稣的人，其实呢，他们看到的都是片片段段，对吧？看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然后就没了。然后耶稣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讲一篇道，哦，那个地方的人听了一篇道，哦，然后又没了。啊，耶稣又换地方了。但是跟随耶稣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耶稣所做的、所讲的，他们都看见了，都听见了。弟兄姊妹，这个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为什么要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呢？就是为要完整、系统的来、全面的来认识耶稣。片片段段的是不够的。啊，有的人只是哦，看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甚至于可能被耶稣医治的那些人，他们只是在那一点上他们经历了，可是他们对耶稣完整的这个作为、神迹和旧约的预言之间的关系，是吧？耶稣所讲的信息、天国的道理，那完整的信息，一般的人、周围的人，他们是无法完整的建立起来的，只有跟随耶稣的人，日夜跟耶稣在一起的人，他们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信仰系统。那么，只有建立起完整信仰系统的人，他的信仰才是稳定的，才是有价值的。片面的、局部的、不完整的，他的信仰是不稳固的。是吧？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是吧？是这个破破烂烂，啊，是断断续续的，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和当时虽然接触过耶稣，但是没有全时间跟随他，只是片片段段的来了解一部分的人，那个本质的区别就在这里。好，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啊第五章。那么在第五章的经文里边，一开始啊，这个主耶稣就呼召彼得了啊。那么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清楚啊，这个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彼得其实呢，我们由流相信啊，他早大概就认识耶稣了。我们怎么由流相信他早就认识耶稣呢？我说的这个认识啊，不是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从肉体的关系上来说， 彼得、约翰啊，可能早就至少听说耶稣了。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说，彼得、约翰他们啊，在这个人的层面里边，就很早，他们可能就知道耶稣。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这样推测呢？
彼得、约翰他们在跟随主之前，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嘛？
哎，
施洗约翰那里，他就了解了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
是的，
对吧？啊。
在约翰之前的时候，彼得、约翰有没有可能认识耶稣呢？
有可能吧？
为什么说有可能？
你看下面一句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到，就是他以前他是相信，或者是，但是呢，当然我说的相信，并不是他受洗啊那之类的属灵的，就他知道，
好，
所以他说他是罪人，就是我不应该离开你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好，这个我们了解一下这些人的背景啊。咱们前面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些人呢都是从犹太地逃到加利利地的犹太人，是吧？为了躲避或者反抗罗马人的统治，这个躲避这个。耶路撒冷啊，被希腊化的这种败坏的世俗文化，他们要逃到旷野啊，逃到这个深山里边去啊，这个躲避罗马人、希腊人的这种影响。因此，这些人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啊，都是外地人。啊，所以这个中国人有一个民族，有一个这个族系叫做客家人啊。他们其实他们不是加利利人啊，他们是犹太人。那么这一些犹太人呢，他们之间有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啊。我们说非常有可能，这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啊，西庇太的妻子，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之间呢，是很亲近的亲属关系，对吧？很可能就是这个姨表亲，是吧？弟兄姊妹可以回去研究一下啊。我现在有做过这点研究，但是资料没在手头上啊。这个弟兄姊妹可以回去查一查，研究一下啊。就是这个彼得，这个雅各和约翰，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啊。他们跟耶稣之间呢，很可能就是姨表亲的关系，是吧？然后呢，彼得和安德烈啊，他们打鱼，是吧？又跟这个雅各、约翰啊，是在一块儿打鱼的，所以他们呢是邻居啊，是好朋友。所以当耶稣出生啊。这个他们也出生啊，同龄人差不多的，又有这么亲近的亲属关系，是吧？而耶稣的成长，是吧？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当约翰出生的时候呢，玛利亚就曾经到这个约翰的家里边去，啊，就是以利沙伯的家，是吧？他们都有亲戚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边，他们不是说他们中间互相不认识，没有关系啊，非常有可能。你看这个，到拿单叶的家里边去啊，当时这个主耶稣行以水变酒的神迹啊，当时他的母亲啊就来到，这个，你看，忽然间我的脑子想不起来那个城叫什么了，
加拿。
哎，迦拿啊，来到迦拿啊，以水变酒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人呢， 他们虽然住在不同的城里边头啊，但他们都是犹太人啊。他们中间呢有很多都有这个纵横交错的这种亲属关系，是吧？所以呢，耶稣在他们中间这个影响力啊，绝对不是从约翰才开始的，就是世袭约翰才开始。在他之前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中间就有各种可能啊，产生这种影响力了。那么这种影响力呢，有可能是正面的作用，也有可能是负面的作用，对吧？那么当他们是同辈的人啊，他们都是犹太人啊，耶稣要在他们中间啊，成为是神的儿子这么伟大的这个突破的飞跃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是吧？所以呢，给弟兄姊妹介绍这些问题啊，就是让弟兄姊妹能够客观的回到当时的历史的环境里边去想一想啊，这个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啊，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其实彼得的岳母呢，我相信很有可能啊，他早就知道，耶稣的这些的事情，对吧？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要呼召门徒来跟随他，形成一个弥赛亚要训练门徒这个关系，也容易也难啊。比方说耶稣没有呼召自己本城的人来跟从他，因为以前都是在一块儿批打批闹的人，对吧？认为你是约瑟的孩子，约瑟的儿子，说一同长大的，现在忽然间你变成神了，这个问题就有点困难，是吧？所以呢，这个咱们中国人有一句传统的话啊，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是吧？其实这个反映出来的这种。先知在本乡不被重视啊，这个所说的这个道理呢，几乎是一样的啊，原理是一样的。虽然呢是佛教的背景啊，所说的人的某种的心态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当时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啊，这个困难啊，他的这个挑战都使得。我们来理解哈，主耶稣当时呼召门徒的时候的情况。那么这些门徒要来跟随耶稣，要克服的各种心理的障碍，我们要理解。这样呢，我们因为前2个星期咱们讲过了关于主耶稣呼召门徒啊，彼得，那么在这里呢就不特别重复这具体的过程了。那么当主耶稣呼召了彼得以后，接下来啊，从路加福音啊第5章第12节开始，一直到路加福音结束啊，这个第5章的结束，记下来的这几件事儿啊，弟兄姊妹看一看啊，呼召了彼得以后呢，主耶稣就到一个城里边去，没有说是哪个城啊，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在医治长大麻风的时候，特别记录了一个动作，就是耶稣伸手摸他。耶稣伸手摸他，这个动作和医治长大麻风的人，圣经这样的记录，耶稣这样的做法，到底什么目的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啊。然后呢，就记录了。这个又是啊，有一天啊，看起来好像是个，因为有一回啊，有一天啊，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啊，圣经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耶稣讲到啊，有一个瘫痪的人啊，有个瘫痪的人。被人用柱子、褥子啊抬来，啊，这个甚至为这些人呢拆了房顶，把这个 这个生病的人啊，从这个房顶上坠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耶稣医治他不就完了吗？对吧？可是耶稣呢，却在这里说：“你的罪得了赦免。”这什么意思呢？然后呢，就耶稣呼召税吏马太，在这里呢叫他立位，所以他的名字很属灵啊。这个立位呢是马太的犹太名，马太是他的希腊名，这个就呼召这个税吏马太，那么。当主耶稣呼召税吏马太的时候啊，这个法利赛人就说话了，对吧？说你们为什么和罪人、税吏、罪人一起吃喝呢？所以主耶稣的回答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么，主耶稣在招罪人悔改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坐在某一个地方啊，然后叫罪人到他面前来，不是的，而是他走到他们中间去，跟他们一起吃喝，做他们的朋友，对吧？然后呢，这个33节啊，之后就开始记录了一个新旧难合的这个讲论、比喻和讲论。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接下来的这几件事儿啊，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瘫痪的病人得医治，呼召马太，这看起来啊，这个马太立位啊，看起来是互不相干的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记录，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中心思想呢？这个跟主耶稣呼召了彼得、约翰啊。这个中间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呢现在先休息一下啊，这个，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再一同回来啊，来具体的分析这些事情。其实圣经的记录呢，它都是非常按照这个严格的主题思想啊来选材来记录的，是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做工的。这一个原则，这些的原则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休息呢，休息到20分，15分钟的休息时间啊，然后我们再回来。